五弟兄跟这个真姐妹他们有音乐上面的恩赐，所以他们在回去以前会参加我们这边的崇拜的服事啊，我们拭目以待，洗耳恭听啊。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我终于可以用我的 computer 哈，这个但是要仔细在用以前还要需要祷告的，因为我上次这样用的时候就用到一半忽然黑掉。 OK， 感谢主， So far so good。 好，我们今天呢讲到的题目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黄长老总会讲一个这样奇怪的题目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这是记录在马可福音第11章。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跳到20节的时候就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非常的奇怪，第一，这里讲得清清楚楚，根本就不是收果子的时候，然后呢因为没有果子，结果呢耶稣跟这个树过不去，咒诅这个树，这个树过了几天就连根都枯干掉了。这个可见耶稣基督并不是真正的要找这个果子吃啊，他要找这个果子吃没有找到果子这件事情是一代表一个预表，因为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这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多少次的有这样的预表，所以无花果树如果要结果的话，就代表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主人就可以从上面得到果子吃。圣经上面说是以色列的民族就像是上帝在这个地球上面栽了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呢上面应该结实的，结果以色列却去拜别的神，不但没有在这个地上尽到神的子民的责任，反而羞辱神的名，而且咒诅神的名，有很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自己亲自来到他们的中间，结果却把他们的神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要惩罚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借着这个无花果树是讲了一个预言，意思是说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要受到很大的灾难，要受到惩罚，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然后呢又讲了一段预言，耶稣指着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啊，这个圣殿是第三个圣殿，盖的也相当的冠冕堂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意思是说整个的圣殿要拆为夷为平地，因为一个石头留在另外石头上面，因为当时的那个柱子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假如没有一个石头留在另外石头上面，意思是说根本就连柱子都没有了，全部都夷为平地。这个也是一个预言，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使得得罪了犹太人，犹太人对这个圣殿非常的自豪，哇，就要拿石头打他。所以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民族，耶稣呢在这里预言上帝要惩罚以色列，而且预言圣殿要被毁啊。我们看看这些预言有应验吗？历史上面告诉我们，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掉了，怎么回事呢？因为是罗马王子提多听说犹太人要叛变，所以呢他率领大军杀入耶路撒冷， 血流成河，而且拆毁了圣殿。原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犹太人在这个圣殿的这个石头缝里面会藏着金子，所以提多呢一声令下，把所有的石头全部搬开，他要找找看有没有金子。有没有找到金子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没有一个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不被拆毁了。所以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圣殿的西边一个挡土墙，我们叫西墙。那也因为这个圣殿整个被拆掉了，剩下来一堵墙，所以近前的犹太人呢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他们碰到要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圣殿的这个墙大概是留下来唯一的一个能够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他们常常到这个墙面前来哭，所以又叫哭墙。那么在70年的时候，不但提多把圣殿给拆毁了，而且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从此犹太人就流亡在世界各个地方。那么现在的圣殿就这个样子，你看到的这个金颜色的一个像一个球形半球形的这一个建筑物，不是圣殿，是一个清真寺。因为它金色的顶，所以叫金顶清真寺，英文叫 Dome of the Rock。 那么所以这个不是圣殿，为什么回教在这里面建立一个寺庙呢？因为回教认为这个地方曾经穆罕默德曾经在这里显现过，所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清真寺。所以西墙就是哭墙，今天是这个样子，墙缝里面长了很多的草，然后呢墙缝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纸条。你如果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看的时候，纸条是什么？是他们祷告，把愿意上帝要成就他们的事情塞在那个墙缝里面到了每天黄昏的时候这个守圣殿的这些人就来把这个纸条全部拿掉，然后烧掉对，那不然的话第二天人家再来就没有地方塞了就这样子。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呢，有一边是男人祷告的地方，有一边是女人祷告的地方。我们男人到那里去的话都要戴一个瓜皮小帽像我这样子就不可以去了那么没有瓜皮小帽怎么办呢？在那个进口的地方有的卖的所以就买一个瓜皮小帽，一个纸做的挂在头上这样子意思一下，对，这风一来就吹掉了赶快把它捡起来挂起来对。你知道这个不是以色列第一次亡国事实上以色列曾经亡国过一次。以色列的第一次亡国呢，是发生在这个南国，因为背叛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也就是背叛我们的主他去拜别的神所以神就借着巴比伦人的手来攻陷了耶路撒冷。那么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西底家他背叛巴比伦王，那个时候呢西底家这个犹太这个国家已经是巴比伦的一个附属国，基本上面呢说是有王，但是这个王需要向巴比伦的王称臣的，但是西底家却背叛了，没有跟这个巴比伦王称臣。他做王第九年的时候，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盛的一个王，率领军队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的军队包围起来。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西底家王第十一年，也就是从第九年的时候就开始来围这个城，一共围了两年多，到最后呢弹尽援绝，粮食都没有了。西底家王就听他部下的话，说我们在这一定是死路一条，我们不如趁晚上的时候逃跑突围，就逃走。结果呢没有跑多久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下场很惨。声音说在西底家这个王面前杀了他的众子，他的儿子全杀光，然后呢把西底家的眼睛给挖掉了，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南国就是亡国，而且亡国了以后，巴比伦的人把这些犹太人全部都赶到巴比伦去，或者赶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所以南国灭亡也使得犹太人开始流亡，他们流亡大部分的地方是在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国家后来就被波斯取代了。所以后来的像但以理，他在波斯做的宰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先知都在波斯啊那个地方出生的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先知有预言的，当这个犹太人开始拜别的神的时候，这些先知啊看见将来的这个后果是绝对不好的，所以就苦口婆心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去劝这些犹太人要悔改，拜真神，犹太人不肯。其中呢两个先知讲的话最多，一个先知呢叫做耶利米，耶利米叫做哭泣的先知，因为他看到这个他自己的国家下场是非常糟糕的，而且那个时候在被围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的犹太人被巴比伦军队杀掉，所以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这个地方就是还有我们耶利米书还有一个下卷啊，叫做耶利米哀歌。哀歌的话也是一样，整篇的圣经都是在为犹太人哀伤在哭啊。所以耶利米说他，我们说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所以他已经知道犹太人要亡国，要被赶走。第二个先知就是以西结，以西结他的时代比耶利米稍微晚一点，但是等到这个犹太人要亡国的时候，西底家王被抓了起来，然后要送到巴比伦去的时候，耶利米的年纪已经不小了。那个时候呢，但以理也出生了，但是呢，就是这几个先知都在那个时间先后啊被神所用。以西结书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他说以色列的山呢、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视为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意思是说他看到的是将来整个的耶路撒冷旁边的山旁边的河全部都要荒废，而且要被外邦人所占据，意思是说已经没有犹太人要住在这里了。所以预先看见犹太人要亡国，不但亡国而且被赶走，这个地方要被外邦人所来占据，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种话都是在他亡国之前讲的，假如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悔改的话，我相信上帝还是要救他们的，但是就是硬着心不悔改，最后呢就果然亡国。好了，可是呢这些先知啊在预言犹太亡国的时候，他也同时预言了犹太人将来要回归这个地方。同样的，这两个先知，第一个是耶利米，耶利米说，这是他讲耶和华哈，我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哇，各国，意思是说犹太人不是光是被赶到巴比伦，事实上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书上面的话，基本上面都赶到巴比伦，但是这个地方却讲到各国，不是一国，各国啊，是国很多的啊，要领他们回到此地，让他们安然居住。但是另外呢，我们看以西结书也照样的有这样同样的预言， 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所以在预言神要灭这个国家，要把这些人赶走的同时，也预言到将来这些人要回归耶路撒冷，回归巴勒斯坦，在这里要安然居住。其实耶和华真的是在他烈怒之下仍然有许多的怜悯啊，这些人只要回头悔改的时候，他们会把他召回来的。所以先知的预言第一次亡国，而且也预言第一次回归。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上面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有所罗巴伯，有尼西米，以斯拉带领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那个时候是波斯已经取代了巴比伦，是在波斯王朝的时候那发生的事情。那么重建这个圣殿就是第二个圣殿，因为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王所盖的，那个圣殿已经被毁掉了。然后这是第二个圣殿，第二个圣殿规模很小啊，基本上面呢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圣殿啊。那么这个重建这个第二个圣殿，然后呢，我刚刚说过先知的预言呢，往往是他看见将来历史的长河，看到发生一些事情，他看到的事实上不是一次亡国，是看到第二次也亡国，而且也看到第二次亡国以后这些犹太人居然还会回归啊，这是非常奇妙的。我刚才说过这两个先知都说各国，意思说有很多的国家，但是在第一次亡国的时候基本上面犹太人呢就是被流到巴比伦，没有什么其他的国家，而且其他的国家后来都被巴比伦所占据了，所以只有一国，只有巴比伦，后来变成波斯。但是他这个预言里面却讲得清楚，是各国很多不一样的国家，这个乃是对着第二次亡国，第二次被逐到很多的国家，然后上帝要让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里面要回来。那么这个第二次的回归呢是发生在近代，你看近代也就是差不多等一下就知道，差不多从二十世纪的时候啊，就是上个世纪的初年的时候啊，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从主后70年那个时候圣殿被毁，犹太人被赶出去，居然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差不多过了19个世纪哈，就是1900多年的时候，这些人居然又回来了。所以先知所说的预言不是不兑现的，只是兑现的比较晚啊。好，我们看一下犹太复国的历史。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Theodor Herzl， 他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奥地利人啊，他是讲德文的。那么他呢在19世纪的末叶的时候，他就开始鼓吹犹太复国运动。他用德文写了一本书叫做 Der Judenstaat， 就是犹太国的意思，然后鼓吹 犹太复国运动啊，把它叫做锡安主义 Zionism。 对，然后呢当初呢在这个这些犹太人呢都住在欧洲的这些非常富庶的地方，好比住在柏林啊，住在巴黎啊，住在伦敦啊，他们生活都很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啊，他们都是当地的一些有钱人。然后呢这个 Herzl 说是我们时候到了，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去。他们一看巴勒斯坦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而且呢是被外邦人所控制的啊，那么当然他们不愿意去。而且那个时候这个犹太教的最大的一个主教啊，就是大拉比啊，是在维也纳的。维也纳他当众跟人家讲说是我们回归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更加的啊，对回归这种事情就不感兴趣了啊。所以但是呢仍然有些人跟从着他，所以在1898年就是19世纪的最后的末期的时候，第一次锡安主义大会在瑞士的巴首啊召开了。 然后呢1901年以后何佐就到土耳其奥图曼帝国去跟这个奥图曼帝国的皇帝啊去商量，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跟巴勒斯坦是在奥图曼帝国底下，奥图曼帝国是信回教的啊，信伊斯兰的啊，他们控制了整个的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地方。然后这个赫索呢就跟他说好不好啊，你把这块地也还给我们，我们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开玩笑了，对不对？这国明明是我的，这个地是我的，你现在要我们要把这个吐出来让你来建立一个国。结果谈判当然就没有成功啊，没有把 Herzl 杀掉就已经不错了哈。结果 Herzl 呢非常的 frustrated 啊，非常的难过。结果他后来回来以后啊，他就怎么样，他说我们不能够到那里去建立我们的国家，我们到非洲去。他就到什么地方呢？他说要到乌干达那个地方，那其实是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地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是英国的属地哈，那么还没有真正的独立，所以他要到那里去建国。结果这个跟随他的人呢、啊，有一些人就说好我们到乌干达去，但是更多的人不愿意去，所以西安会议就分裂了啊。所以西安会议分裂，而且到了1904年的时候呢， Herzl 就死掉了，西安运动就暂时消失。后来1914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面就是英国法国联盟对抗土耳其跟德国的联盟啊。结果呢有一个犹太人，他是这个英国的好像是Manchester 大学的一个化学的教授，那么他呢就发明了一个很强烈的火药，这个英国人呢就靠着这个火药建筑那个做那个很大的大炮啊，能够把这个土耳其人的要塞给他打掉了，所以呢就有功。那么也因为他们这个火药很强啊，所以就把土耳其奥图曼帝国从这个巴勒斯坦赶出去，所以后来的耶路撒冷跟巴勒斯坦是被英军占领的。所以在一次大战以后是巴勒斯坦是英国人的属下啊。那 Weizmann 因为他在这个战争当中很有功劳，这个英国的工党那是工党执政的、啊、非常的喜欢他，所以呢他就很受这个英国政府的支持。 Weizmann 这个人呢、啊、是西安主义的复国主义的人，所以他就重新的来要求以色列人呢、啊、要复国了。但是呢当时的犹太人仍然是非常对他这个讲法是相当冷淡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大城市里面生活很好啊，谁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啊，虽然那个地方现在是英国人在掌管，但仍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所以不受人家重视。到了1920年到30年的时候呢，总算是有一些人受到 Weizmann 的鼓舞啊，就回去了。但是回去的虽然人并不多，但他建立了一个大学叫做希伯来大学。诸位知道，你如果对这个以色列清楚的话，以色列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著名的一个研究所叫做 Weizmann Institute 啊，就是纪念这个 Weizmann 教授的啊。那么到了1937年的时候，二战爆发了，这个德国纳粹党人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哇，这件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个当中有许许多的 Holocaust 就是大浩劫啊，那种故事你们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个大浩劫博物馆，就 Holocaust Museum 啊。对，我知道我们教会现在王新弟兄在组织我们圣地游踪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鼓励大家去啊。你去的话一定要到 Holocaust Museum， 你看到那些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那个导游帮我看，我看到那个床出那个柜子里面呢、啊、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我就问导游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是肥皂，当时的集中营里面用的肥皂啊、哦、我想就是肥皂嘛，对，就后来晓得这么回事啊，因为这些犹太人被杀了以后，在煤气箱里面煤气室里面集体杀，一杀就是几百人几百人这样死掉，然后就烧完以后那个骨灰啊废物利用做肥皂， 哎呀，我看你有心里面真是像刀割一样，这样子来 对付这些犹太人。当然剩下的这些犹太人，特别是英国在法国的，在自由地区的13万犹太青年参军对抗法西斯，这是在最 后面的时候，二战最后的时候。什么人带领呢？有一个犹太将军叫 Ben Gurion。 你如果今天到犹太到以色列去的话，他的机场在特拉维夫的那个机场就叫做 Ben Gurion 机场，古里昂机场，这是以色列的第一个总统啊，复国了以后第一个总统。对，他就大批犹太人回归， Ben Gurion 将军领袖全力争取以色列复国。这回啊，要回国的人就多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被杀掉600万了。他们知道犹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搞不好什么时候又跑来一个希特勒，他们又完蛋了。所以他们就回归了，争先恐后啊，跑过去。听说有些人没有 visa， 没有这个签证啊，偷渡进去他都要进去啊，这样子进去的。然后呢，在终于在1948年，就是我们新中国建立的头一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案，意思说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给他们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呢比现在的以色列要小得很多，等一下你就看地图就晓得了啊。对，然后呢，以色列就在5月14号宣布下午4点钟啊，最后的，哎呦，非常紧急啊，哈哈哈，对，下午4点钟的时候，那个最后一个吉普车的那个英国的军官啊，就下旗，把英国国旗下下来，然后开着那个吉普车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人马上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向全世界宣布，那个大卫之星那个以色列的国旗就升上来了，所以宣布以色列建国。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亡国的1857年以后正式复国，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啊！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啊，在已经亡国这么长以后时间居然能复国的，从来没有，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呢，好景不长啊，4个小时以后，周围的14个阿拉伯国家就先后对以色列宣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啊，在建国这么短的时间，旁边的国家全部对他宣战啊。所以宣战不是光宣一下就完了，真的来打啊。所以一共呢有4次以阿战争。这个4次的以阿战争呢，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第3次。第三次呢，我们叫做6日战争，就是这个战争只打了6天而已，而且以色列人从约旦的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啊，因为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巴勒斯坦分治案的时候，那个给的那个土地不包括耶路撒冷，但是在6日战争的时候，他把它夺回耶路撒冷。而且打这个战争的这个将军叫做戴阳 General Dayan， 他非常的有名气。这个戴阳将军呢是一个独眼龙。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台湾呢、啊、很多人崇拜戴阳将军呢、啊、明明好好的也挂一个这样子的眼罩啊，对，因为崇拜英雄啊，了不起啊，这个人了不起。其实6日战争呢一点也不危险，为什么？因为是以色列人主动的啊，以色列完全是在控管之下啊，他打得精彩。真正的非常非常危险的战争是第4次啊，这个第4次战争以阿战争最危险，而且是北边的叙利亚跟南边的埃及，这两个是14个国家里面最强盛的两个国家，而且都是俄国人给他们的军备，坦克车也是俄国人的，大炮也是俄国人的，还有飞机都是俄国人的给的，对，然后要南北夹击啊，而且他们选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你看到10月6号那一天刚好是犹太人的赎罪日 Yom Kippur， Yom Kippur、啊、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那一天对犹太人来讲的话是最神圣的一天，那天一定都到教堂去的啊，所以防备最松懈。为什么是下午1点50分开始才 才进攻呢？我们不是进攻都是拂晓攻击，对不对？拂晓就是天亮的时候啊，他不是，原因很简单，因为啊，他们埃及的军队要抢渡苏伊士运河，他的工兵要打拂晓，然后这个坦克车要过来，要选到潮水最低的时候，就是下午1:50的时候，潮水最低，然后呢就几分钟一下子就抢渡苏伊士运河，大军就开到苏伊士运河的东边，这个以色列人呢措手不及啊，败溃啊，就是这个兵败如山倒一样，很快很快的西奈半岛就被整个的被埃及人呢就控制住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然后呢，在开战的几分钟之后，开罗的电台就用中短波向全世界宣布啊，这个 Holy War 就是这个叫做圣战已经开始了。而且最奇怪的是啊，这个播音员呢居然引用圣经。引用什么呢？引用诗篇83篇啊，我们看一下诗篇83篇啊，对，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头起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们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这句话就是他引用的哈，他说向全世界宣布，他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盟友们，我们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他引用的是诗篇第83篇啊，对。然后这里讲到，他说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哪些人啊，说以东人、以斯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这里漏了一个字哈，加巴勒人、亚门人、亚玛利人、非利士人和推罗的民众，亚叙也和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好，我们看看这些这个人那个人是什么人啊？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就是今天的约旦人，夏甲人就是今天的埃及人，以斯玛利人就是阿拉伯人，亚玛利人就是伊拉克人跟伊朗人，非利士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推罗人就是黎巴嫩人，亚述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果然所有的14个国家全包括了，还有在这个诗篇里面还讲了几个小国啊，没有包括在诗篇里面的，那离得更远也是阿拉伯国家，也对他们宣战了，一共14个国家对他们宣战啊，所以情况非常的危险啊，而且南北夹击啊。我们看到这个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啊这个右上角的地方啊，我这个没有办法看见 ，OK， 不要紧，没关系。在以色列右上角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 Golan Heights， 就戈兰高地啊。这个地方就是叙利亚的军队长驱直入打进来的地方啊。那么他们想到不但要打进戈兰高地，而且要把戈兰高地收回以后，要进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平原。然后呢，希望很快的就能够达到耶路撒冷。在南边呢，我刚刚已经说过，在这个西奈半岛已经被这个埃及人占据了。然后埃及人呢，希望他们的坦克的部队啊，能够长驱直入，南北夹击啊，能够很快的把耶路撒冷给抢回来。好了，情况非常危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总统叫做梅尔夫人 ，Madame Meyer， 她是以前。这个回归以前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是个美国人啊，耶鲁大学的教授，很有名的教授啊，对，他回去因为他很有名望，所以呢以色列人就选他当总统啊，不是总统不是总理啊，是总统，对啊，他是一个比较虚位的哈，以色列是这种总理比较有权力的哈，他当总统，然后呢哇大家慌得不得了啊，干怎么办呢、啊、因为战场上面是绝对这个势力悬殊啊，我们等一下看势力就晓得，这个大家就跑到那个哭墙去哭啊，那哭墙就是本来就是要哭的地方吗？这时候哇，就是大军压境了，马上就要完蛋了。然后梅尔夫人就打电话 给当时的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总统当时是杜鲁门，给总统告诉他说是我们国家要完蛋了。杜鲁门总统马上下令用空运的方法运了好多的坦克车运到那里，也不济于事，没有办法啊。然后为什么道理？因为俄国那个是苏联，也开始运坦克车，运到叙利亚，也运到这个埃及啊，都是空运的，空运过来的啊，很厉害。因为是在冷战的时候嘛，所以说非常非常情况非常的危险。好，可是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回头看看这个先知怎么说的哈。先知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将他们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然后很重要的还有一句话叫什么？使他们安然居住。假如说是招聚出来复国了，结果呢复国的没有几年就又亡国了，那就不叫安然居住了，懂吗？所以先知在这里发预言的时候已经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啊，你们还是会赢的，还是会安然居住的啊。当时是看不出来，真的是看不出来怎么能够安然居住，南北夹击了哈。而且我们很奇妙的，你如果看诗篇八十三篇还有下半部，诗篇八十三篇是一个人叫亚萨写的，这个人呢是大卫的诗班的班长啊，对，就像我们的刘国强弟兄哈，对，他是诗班班长，对，这个诗班班长啊，他也受圣灵感动，他写圣经的啊，然后他就讲到，他下面还有下半部，我们刚刚读的是上半部，对不对？你这个很明显的啊，这个是讲一个预言诗，因为什么？因为在大卫的时候啊，只有大卫去攻打其他国家的，从来没有什么旁边的国家来攻打他的。大卫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君王啊，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亚萨他在圣灵感动中所看到的事情是将来的事，不是当时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情况很危险的时候，在异象里面看到很情况危险的时候，他马上就在他写的诗里面向神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屑，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的那名为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诗篇八十三篇一共十八节，所以后面的这一半全部都是这个亚萨的祷告。上帝有没有听这个祷告？有啊。所以亚萨为后人祷告，这件事情是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了，以阿四次战争开始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想到以色列会赢的，因为埃及跟叙利亚有52万的军队，4100辆坦克，而且都是俄国人做的坦克，装甲非常的厚啊，那个打一炮过去的时候都不能打穿的，那个装甲很厚的啊。然后1042架飞机，还有140艘战舰，以色列呢只有12万军队，1700辆坦克，而且这个坦克啊，大部分都是英国跟美国做的，英国跟美国做的坦克啊，那个装甲比较薄啊，你如果两个坦克对面各轰一炮的话，这个是英国的跟美国的坦克是会被人家打穿掉了，但是俄国人的坦克就装甲很厚，打不穿。对，然后呢有360架飞机，还有40艘战舰，所以你看到这个实力是悬殊啊！啊，以色列的情况一度非常的危机。可是呢，你如果看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危机的情况之下，以色列还是把它稳住了。这个当中有一些神迹啊，等一下再跟大家说。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啊，哎，就很奇怪，这个埃及跟叙利亚他们的军队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这个凶猛啊，哎，他就停下来了，因为他已经占了很多的地啊， 哎呀，他们觉得很好啊，这已经是比以前要好多了哈。假如战争就在这里停下来的话，他们也算是赢了哈，对不对？所以就 slow down 就停下来了。好了，以色列就喘了一口气了。喘了一口气以后啊，他们以色列人真是很厉害啊。我们上一次到这个以色列圣地游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军人啊，他躺在地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样子。但是以色列的军队很会打仗哦，是全世界闻名的。他们一声令下的时候马上出来，很厉害很厉害。而且他们以色列是全民皆兵的，连女生都要当兵的啊。而且一直到40岁，他们都是要服役服完了以后，到40岁还是备役，意思说一声令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地方去。我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位教授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那时候还年轻呢，还没有到40岁。对，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这个很多人要打你们呢、啊，你们怎么办？特别是那个萨丹胡塞，那个时候不是要打那个导弹过来吗？对，飞毛腿导弹，对不对？他说我们每一次去上班的时候，他在希伯来大学啊，他说我们屁股后面要挂一个这个防毒面具，因为怕打过来的是那种化学炮弹哈。对，他说我们一旦召集令出来的时候，15分钟之内我们就要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去，只给我们15分钟啊。哇，全民皆兵了，这很厉害。结果以色列就发动总动员，把这些后备役的军人全部叫回来，然后发动反攻。而且他们平常就有训练的哈，所以能够很快的反攻。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神迹，等一下再说。最后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的决定的方向是由后来有一个 General Shalom， 这个人后来当以色列的总理啊， Shalom 将军。他那个时候是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将军呢，是一个师长。他带着军队从这个前面那个加萨走廊啊，沿着这个地中海这样切到埃及的这个过苏伊士运河，然后切到埃及的这个后面去。埃及最强盛的军队是第三军了、啊，切到第三军，把第三军的后面的补给给切掉了，然后前后夹击第三军，第三军没有几天就投降了，很厉害的，这是一个决定的一个打胜仗。到了10月24号，战争就结束了，因为那个时候联合国就开始呼吁你们赶快停火，赶快停火，然后这个俄国人也按捺不住了啊，说你再不停火的话，他的飞机要过来了，他直接的要炸这个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看着也是大事不妙啊，趁好就收，所以在10月24号就停火了。这个战争只打了19天了，然后以色列也是大获全胜。好，讲一些这个小插曲哈。第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军队，他们用骑兵，他们想啊，这个大坦克军队啊在那里打仗。然后他另外呢找了一个旅的坦克军队，大概差不多有50几部坦克吧啊，然后突破，然后希望呢能够很快的在黄昏之前就要打进耶路撒冷。哇，为了要很快要行军，所以呢他们坦克车里面的那个油料放的不多，因为要轻了 啊，因为这个俄国人的坦克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呢他们就讲好的，他们等到这个油烧完的时候啊，那个送油的车就来了，然后给他们加油，对不对？结果呢非常奇妙的，这个送油的车就没有来。所以这一支50几个坦克已经深入敌后，然后就在那个平原上面就一字排开来，动也不得，因为烧光了，油烧光了，在那里等。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呢有一小队的那个飞机上来了，一看，咦，底下怎么有这些坦克在那里不动啊？这些驾驶员胆子大，下来还是不动啊，怎么回事啊？后来就用汽油弹，这种不是用这一般的炸弹，用汽油弹把这50几个坦克全部把它炸光了。这很奇怪，他们参谋作业已经有1年之久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奇怪的事情？我们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的手在帮助他们啊，这是在北边的。南边呢？南边的坦克是埃及的坦克，它的数量、它的质量都比这个以色列的坦克要强很多。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选到这个十月份的时候才打仗呢？原因是因为啊，俄国人的坦克里面没有冷气啊，在夏天打的话热得不得了啊，对，因为那盖子要盖起来啊，到里面闷热啊，受不了，对，所以要找一个比较凉快的时间啊来打啊，他们比较优势。结果没想到那个坦克大决战的时候啊，那一天出一个大太阳，而且太阳是从东边照到西边，这个埃及人的坦克就是从西边要打东边，所以他们那个瞄准手啊，就是坦克里面的那个要瞄准那个发炮的那个人，一看那个太阳就照他眼睛里面，根本就看不见。然后那个这个以色列的坦克啊，因为很轻啊很小，跑到他旁边来了，然后对准他蹦一枪，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后来他们战役结束了以后啊，这个有些记者去访问他们 ，What happened？ 这么你们该赢怎么没有赢呢？你这输得太奇怪了，对。所以这些军队这个 survivor 就是这些军人呢、啊，埃及的军人就告诉他们，说是这个上帝不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非输不可，啊，所以看到这些小插曲啊，你就知道上帝的手在帮助以色列人。好了。这个就是梅尔夫人啊，在以阿前线在看，你看他旁边的这个下面他的左手边的那个人，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上面还有一个眼罩，看到没有？那就是 General Dayan， 戴阳将军，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啊。他第一仗打赢了以后，他就后来就升官就是国防部长。对，他也没办法，因为是被动啊，完全被动，被突击啊杀了个打了一个真的是措手不及啊。这梅尔夫人呢，在那个时候她真的是以为，后来他们写自传都以为，她说以色列完了，以色列完了，没想到居然间败不复活，最后还是赢了。好了，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原因是因为前几天以色列庆祝他的国庆，他是70年，因为是1948年5月那个时候复国的，对不对？现在呢2018年，所以70年，所以在复国的时候呢大家狂欢呢、啊、对。然后呢这复国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晚会，那个地方叫 Mount Herzl， 我相信是纪念 Theodore Herzl， 是第一个鼓励以色列复国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虽然他一时软弱要到乌干达去哈，但是基本上还是蛮有功的哈，对，所以以色列人还谢谢他，对。那么是5月14号2018年，而且他们特别选到太阳下山，就是那个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因为他们下午四点钟才升国旗上来、宣布复国嘛，所以他们整个的 celebration 是在晚上太阳下山以后。而且后面你看到那些烟火打上去啊，我仔细算了一下，它好几排的烟火，每一排打上去都是12个烟火，12个一排，什么道理？12支派啊！虽然以色列人现在你问他你是哪个支派的，已经没有人知道，因为家谱没有留下来哈、啊。对，但是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宗啊是有12个支派的，对，所以他们放12个烟火，啊，这是以色列的国旗，这个国旗上面有个心，对不对？叫做大卫之星 Star of David， 这是他们仍然很怀念当时的这个强大的这个以色列国。好了，我讲这么多是干什么？不是在今天来这里跟你们讲故事的啊、哦！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咒诅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连根都干掉，然后又说这个圣殿要被毁，然后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时言，这马太福音第24章已经靠后面了哈。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不错，我过几天 就要被文士祭司这些人被把我抓去，然后我要死掉，他要把我杀死，我第三天要复活。但是这个不是事情的结束，他说啊，我将来还要再来的。我们基督徒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一次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叫 second coming， 叫第二次来。这个第二次来的这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呢？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了，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就是说当无花果树它的枝子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同样的，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意思说什么呀？那个以色列国啊，莫名其妙的就复国了。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发嫩长叶了。你知道以色列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小国，弹丸之地，但是没有人敢欺负他，他好厉害，他不止发嫩长叶，他开花结果，他好厉害。你们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参观的时候，哈，王兴弟兄，我在为你替你做广告啊！我想我讲完这个道以后，会很多人去报名了啊！对，感谢主，如果你去的话，你就会知道，真的是在沙漠里面能够种庄稼，他们发明这种滴水式的，然后他那个干得不得了的地方啊，他用滴水的方法。然后用那个塑料布啊，它是 biodegradable 的塑料布啊，可降解的，然后再盖起来，所以这个水不会蒸发掉。它种出来的菜蔬好极了，好吃的不得了。这真是一个奇迹啊！发嫩长叶的时候，开花结果的时候，你知道人子近了，意思说耶稣基督要来了。耶稣基督说了，说是。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主再来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人家就以为主要来了，结果没有来。有些人就开始说，哎呀，怎么搞的还不来啊。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这样回答他们说，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主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为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主宽容这么长的时间，悔改吧，悔改吧。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我真的是劝你赶快信耶稣。以色列已经复国，不但复国，而且很明显的发嫩长叶开花结果，我们的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了。所以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真是希望你赶快信耶稣。那我们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哦，对了，他说为什么还没有来？他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福音还没有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传到的时候，现在传福音已经越来越快了，因为现在有 internet 吗？对不对？以前都是还要长途跋涉，那些宣教士跑到我们中国来，现在不需要了，现在福音传到地极很快啊，人不要去了。所以这个时间从广义的来说，福音已经传到地极了，已经传遍天下了。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的是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你已经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吗？我常常自己在跟我自己讲，神如果明天来，我预备好了吗？我预备好迎接我的神吗？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不是基督徒，赶快信主；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要更爱主，因为主来了以后要跟我们算账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 我们也祈求你借着以色列这个复国的这个神迹，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你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你借着耶利米，借着以西结所发出的预言绝对不落空，甚至过了1800多年2000年也不落空，仍然会兑现。主，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神，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是万军的耶和华，求主也继续的纪念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预备好，能够迎接你的再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讲得不好请各位多多的原谅，没有什么了不起。